我们去在讲到什么是福音的时候，我们先提一下，就是我们最后上一堂最后继续讲的，就什么是福音之前要先讲到什么是罪，因为福音里面包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罪得赦免。如果你不知道我们的罪很严重的话，你不知道我们这个罪恶很是，哦，这还没开，我们的罪恶是非常严重的话，我们不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赦免是多么大的一个福音。我也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欠过钱的经验，欠债如果我们欠了天文数字，我们在台湾如果欠债，那会有黑道来砍你手砍你脚的。如果你欠债会，各位做学生可能还有一点欠债的经验，当你报告没交出来的时候，那你是吃饭睡觉都不会很愉快的。你欠教授一个东西，我们把一个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有个 project 没有做完，你欠老板一个东西，那都很不安的。我们犯罪一方面来讲，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不过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个亏缺上帝的荣耀，我们把上一堂要讲的就是当上帝叫人不可以吃知识的果子，然后人吃了，结果人就受到这么大咒诅，这个错误是不是上帝？那我们答案当然上帝没有错，那我们也必须说上帝所造的一切东西都甚好，包括神所造的分别善恶的果子或者是知识的果子。基督教不反智，基督教更不反道德，刚好相反，我们非常强调知识，强调道德。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教义，这个教义呢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基督教非常强调万事万物都是神所造的。我们有一个教义，创造的教义，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是神所造的，而且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从创世纪可以看到，在诗篇里面也有讲到，还有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都有讲到说神所造的都很好，所有的东西都是神造的，没有一件不是神造的，除了神自己以外，自己是自由拥有的，一切的是神造的，神造的都是美好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因为这个上帝创造万物，而且在创造以后即使人堕落了，上帝仍然用他慈爱全能的手在管理万有，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基本上是正面和积极的。对，有的时候你会以为基督教是很消极的，对这个世界看法是负面的，我们一天到晚讲有人有罪，好像我们吃好喝好穿好研究学问这些都不是好事情，或者都要避免。在历世历代里面有一些基督教异端，还有一些认识不清楚的基督徒也有这种想法，好像我们就不应该漂亮，我们就不应该聪明，我们就不应该读书，我们就不应该多赚钱，因为漂亮啊，这个赚钱贪财是万恶之根，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然后如果吃好喝好睡好，这叫体贴肉体。所以很多基督徒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觉得我们吃好喝好睡好要漂亮一点，要有学问一点，就是爱世界，就是体贴肉体，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相信世界肉体人，包括圣经上好像很反对的欲望，圣经上有的时候责备这个东西叫情欲私欲，好像不好。各位，我在这里保证这些都是好的。我们基督教有一个最正确的最健康的人生观，吃喝玩乐饮食男女性爱金银珠宝，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好的，没有一样东西不因为这是上帝造而且上帝管理是好的。我们坚定相信这一点。在你在看圣经的时候，包括诗篇里面有很多歌颂上帝创造的诗，譬如说好像诗篇104篇吧，也有很多那个歌颂上帝的创造，并不是在歌颂堕落以前的创造。那里面所讲的譬如说 神在神神神耶和华在全地所造的一切都甚美哈。诗篇第八篇、十九篇，还有105篇都讲，那个讲的上帝所创造的美好。104篇，对不起啊，104篇24节，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讲的并不是堕落，没有堕落的世界。我们很多人会说世界上帝造的很好，但现在堕落了所以不好。各位，现在堕落了所以不好是真的，但是上帝并没有停止他在这个堕落世界的一切的管理。上帝的创造和管理在这个世界上，人文界、自然界，他都在管理。我们基督徒就有这样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包括是让我们得救的信心，就是我们有个非常积极乐观的态度。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一样，跟你我一样，我们会生老病死，我们会犯罪，但是我们因为认识上帝，我们就有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包括我我一定也会老，也会死，我也一定会听到我的母亲过世，我10年前听到我父亲过世，我们都会经历，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经历这些事。但我们因为有信心，因为圣灵让我们知道上帝是全能又慈爱的，这一点我们明天还会再讲。上帝是又全能又慈爱，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基本上积极乐观的态度。上帝造的都很好，这个世界是好的，金子银子是好的，人的能力、知识、文明都是好的，甚至情欲、性欲、食欲都是好的，因为这都是上帝造的。可是明明这些东西有圣经的警告啊，私欲啊，体贴肉体啊，就在这里了。不是性欲不好，是性欲变成我们的神就不好。不是情欲不好，情欲变成我们的神就不好。当性变成我们的神，金钱变成我们的神，财富变成我们的神，美貌变成我们的神，知识变成我们的神，人自我变成我们自己的神，那就不好。所有的罪恶都从这里来的，所有的罪恶就是以人为本，以物为本，以上帝以外的任何东西，不管是自由、是爱情、是知识、是学问、是理性、是真善美里面的任何东西，这些东西我再一次说都是好的，包括性爱的快乐，这都是非常好的。甚至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我们能吃能喝，能有性行为，在这里面得到很大的快乐，我们基督徒都比任何人更健康的享受这些，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上帝造的，我们就特别感谢上帝。但是各位，这就是罪恶，就在这里。这些东西因为带给我们快乐，不管是知识、权力、自由、性、美丽，这带给我们快乐，带给我们满足，我们就把它当作上帝了，这就是罪恶。我们就没有单单的敬拜上帝，就是我们就那个，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神，这些神就是我的性能力能增加就好了，我的美丽能增加就好了，我的权力能增加就好了。本来这也不是罪恶，但当这些东西变成我们的神，就是我只想满足这些，我只想要有这些，有这些我不管别人，就我们自己是王，那就完蛋了。各位，这是罪恶。包括各位大概知道那个，大概也有10多年前了，美国那个 Iowa State 那个卢刚杀人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很多人，包括我们这里很多知识分子，知识会变成你的神，你的，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嘛。你是北大的，你是清华的，你就觉得你比较高人一等；你是台大的，你就觉得高人一等。本来你念北大、念清华，你知识好，你开宾士轿车，你就高人一等。你有好的皮包，你住在好的区，你的成绩好，这不是坏事。但是当这个变成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被他控制了，我们就很自私自利了。所以知识、学问、性爱，这些都不是坏事，当这些不绝对的顺服信靠上帝的时候，这些就是坏事，这些就会做出各样伤天害理的事。性叫我们这么快乐，可是性造成多少的痛苦，就是当我们以性为我们神，只要性满足就好了。吃是多么愉快的事，我刚吃饭真是好愉快， 但是当你民以食为天的时候，我们把狮子、老虎、大象、犀牛都吃掉，咱们中国人就有这本领了。那就是，那吃就是一个罪恶。装饰、美丽、漂亮都是好的，但我们为了这个无所不用其极，那就是罪恶。各位，知识是非常美好的。上帝在伊甸园里，应该是园的当中，有一棵知识或者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件事：分别善恶、知识、学问是多么美好重要的一件事。这是上帝造的，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有一个观念，以为上帝造了一个有毒的果子放在那里，上帝造一个有害的东西，没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坏事，是好事。事实上整个圣经也是，教会历史上很多人觉得知识不是好事，到今天我还听到很多人知识叫人自高自傲，这是真的，圣经上这样讲，但是不是知识的本身，而是我们心的罪恶。能够分别善恶、是非、对错、美好，这个是上帝的能力，就是能够判断、能够分辨、能够知道这个好、这个更好、这个更美好，能够做这样的判断取舍，这是上帝的能力。诗篇82篇讲到说，人能判断，这是至高者的儿子。所罗门的智慧就在能判断，包括世俗，你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人也好，学问家也好，就知道你选这条走这个路是更正确的。人能够判断，不管是下棋或者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选择你们的配偶、你们投资，都需要判断，这不是坏事。但是你说康牧师在圣经里你这样一讲，我又想起来耶稣叫人不要论断啊，耶稣叫保罗也讲不要判断啊。各位，那是搞错了，耶稣没有叫人不判断，耶稣说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人论断，那个意思是不要把自己当神，你的判断不是像神一样，你看得不准，你需要谦卑。保罗更没有讲不要判断，我们耶稣保罗都讲我们要能够分辨敌基督和真基督，我们要能分辨真先知和假先知，我们需要能分辨善恶、是非、对错、美丑，我们要能分辨，我们不但要能分辨，我们要能分辨，而且选择那上好的。玛利亚已经选上上好的福分。各位，我们在信耶稣的事上，我们就要能够判断，我们就要能分辨，我们要能够分辨能判断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知识不是坏事，知识好事，判断不是坏事，不管道德判断或者美的判断，或者像康德一样知识的判断也好，美的判断也好，或者是纯理性的那个批判，这都是非常好的。那么神为什么不要人吃？神要人学这个功课，连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让我们能够吃了有知识有学问像神这么好的东西，你都必须在信靠顺服上帝的前提下来做。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像神，要能分辨，我们必须是顺服相信上帝来达到这个目的。上帝很看起来很吊诡的，他让我们有一个，其实我们应该是放在我们里面的欲望，美好的欲望，美好的盼望，就是我们能够像神。各位，你能像神是好的无比，你有神的智慧、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公义，你有神的判断的能力，这好的无比。但是这个好的无比的这种能力，你要从信靠顺服上帝那里来。上帝说你不要吃那个东西，即使吃那个东西很好，我叫你不要吃你就不要吃。如果人能够听上帝的话，神说那个东西你不可以吃，人就不吃，那就是人敬畏上帝，相信上帝，他可以在 继续不断的敬畏相信上帝中得到越来越多像神那样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神没有叫我们不要有知识，神没有叫我们不要有聪明，神希望我们要有，但是神希望我们要有的不仅是知识，不仅是智慧，不仅是判断能力，神要我们的信的快乐，神要我们的自由，神要我们得到的任何东西都要在绝对信靠顺服上帝下。信不可以成为我们的神，自由不可以成为我们的神，任何东西不是我们的神，这些东西都是上帝的受造物，好，非常好，但是它不可以成为我们的神。所以神不断在考验我们，包括考验亚伯拉罕。以撒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但是就如同各位姐妹，你的美丽是神赐给你的，就如各位弟兄，你们的聪明是神赐给我们，神赐的，神造的，还有什么不好？很好。但是就是因为他好，所以他就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觉得哦，有这个就好了，然后就不听神的话，人就这样堕落了。所以神没有把一个有毒的东西造出来，也没有把一个害人的东西放在那里要害人，神只是让我们在这一条命令下学习，天天对上帝有更多敬畏。我这样假设吧，如果亚当夏娃在听到上帝这个命令以后，每天我相信他们经过这个树都会有一些引诱，他们如果每天都说神不会错，神是美善的，神叫我们不要吃我们就不要吃，如果他们每天都这样，我相信他们一天比一天更有智慧，一天比一天更聪明，一天比一天更像神。神放在那里是锻炼他们的信心，他们会越来越美好。但是当我们吃的时候，有一时的快乐就有无限的痛苦，这种是讲信的罪恶，是最容易懂的。对不起，我也不是要吓各位，也不是要各位难过，信的罪恶我们每个人都容易犯，可能很多人都犯过，那个快乐引诱实在太大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信的快乐，非法的信的快乐你尝过没有？如果那个对你来讲很快乐啊，我没有尝过了，但是我相信一定是很快乐的，要不然怎么这么多人犯？而且这种引诱对我不是没有啊，但是我希望你是基督徒，你能够逐渐体会另外一件事，就是如果我能胜过这个，每天胜过一点，每天更圣洁一点，那个快乐，每天更爱我合法的上帝给我的配偶一点，那是更快乐的。而且那个快乐不会有副作用，信的其他一切的快乐，讲信不好意思，讲吃就很好意思。我们每个人大概都痛苦过，就是又多吃了一口。你知道不该吃了，你知道不该再看了，你知道不该再花时间在这上面了，或者说你知道该起床了，或者你知道该做什么。哎呀，宠自己一下吧，没有一个宠的结果会不遗憾很长的时间的。我们一直到今天恐怕都还是这样嘛。哎呀，节食总不能成功，或者我们多数人起码包括我不太能成功，因为总是我们长期在那种懊恼中嘛。哎，又多吃了一点，然后看到磅秤就生气。各位，我讲这个你懂，就是这个世界告诉你的，就不要听上帝的话，不要听上帝的法则，包括饮食的法则，包括凡事七分饱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不喜欢，我们就要过瘾，过瘾后就不舒服。直接的是今天晚上觉就睡不好，间接的就是磅秤告诉你的痛苦，还有你又要换衣服买衣服的痛苦，而且买的不是越来越苗条的，而是越来越让我们痛恨的。那个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讲这个例子你就能懂，欲望是好的，但是欲望一旦控制我们，连不信主人也知道那多痛苦。 不管是上网，不管色情网络，不管是讲话口无遮拦，随便就在那里说人家的坏话，讲那几句真舒服啊。随处说造就人的好话，勒住自己的舌头，真是好痛苦。但是如果你愿意对付自己，听上帝的话，每一次就跟你慢慢养成细嚼慢咽，凡事七分饱，或者是运动等等这些生活中的操练，你就越来越自由嘛。因此我再一次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美好的，但是上帝不要你吃，你就不要吃。上帝说不可以就不可以，上帝不要我们自己做主，上帝要我们认上帝为主，而且唯有我们在认上帝为主的时候，我们自己才能有更多的自主、自立、自由。这是一个矛盾，越是顺服上帝，越能够成为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因此伊甸园里那件事不是说知识不好，更不是上帝故意折磨我们。伊甸园里那件事情和我们历世历代一样，都是告诉基督徒一切上帝造都是美好的，希望我们能享受，但是我们务必以上帝为我们的主。我们的列祖就这样堕落了，我们今天重生得救了，就是因为耶稣对上帝的顺服成全了这个救恩。那么因此我们继续要成熟长大，我们就是借着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脱离罪恶给我们的捆绑。好，刚才我讲到说，我们讲福音要知道罪有多严重。那么我刚才讲了很多，不是说我们不信主的同事、父母或老师道德不好、学问不好，我们完全应该承认他们很多人比我们的学问道德都要好很多，但是那是在神学上叫做一般恩典，神给他们的一般恩典，他们没有归荣耀给神，他们就自以为自己人可以做到美好的地步，那就产生越来越多的罪恶。一个人当以不是以什么性或者食欲或者是杀人放火这些畸形的东西为欲望，而甚至就是追求平等、自由、博爱、美善，如果不是在顺服上帝下的时候，或早或晚，个人或团体都出问题。我刚特别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东西还不够好吗？但这三个东西就造成法国大革命，不知道多少人流血。我在这里不是谈政治，我自己觉得从十九世纪开始，在俄罗斯和在我们中国的共产主义的运动，是一个很高贵的运动，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运动，是一个非常希望这个世界上平等、没有剥削、没有伤害、和平的世界。这理想不是不好。我在这也不是说共产主义好、资本主义不好，共产主义、资本主义都有它的好处。但是，不管是哪一个主义，不管是哪一个思想，不管是哪一种欲望，个人、团体、国家、文明，当上帝不是我们主的时候，或早或晚都是流血，或早或晚都是悲剧。我不知道有哪个理想比共产主义更理想，我也不知道哪一个主义产生的罪恶和残暴比这个要更少。我看这些，我不是在支持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一样，如果你没有上帝，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如果他们远离主，跟德国一样，德国是这么聪明、这么优秀，你们来这里我还需要讲什么吗？你们比我知道的多了多了。德国人，你大概从启蒙运动十八世纪看，你看他多优秀、多好，多少诺贝尔奖得主，多少音乐艺术人才，结果呢，在他们越来越远离上帝的结果呢，包括尼采、包括希特勒，就是你不要上帝，你有这一切的知识、学问、道德，最后是怎么样？两次的战争，屠杀600万犹太人，最聪明的人，当他按着自己的聪明，不管是个人、团体、国家、民族，不管日耳曼或美利坚或者中华民族，都一样，我们都会落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罪就是人要自己做主，罪就是我们不以上帝为主，我们觉得上帝这样做错了，我们觉得那样做错了。其实你看现在欧洲，包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到今天还是一样，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自己做主，我们总觉得上帝愚蠢，我们总觉得上帝错。就好像伊甸园里那果子，蛇说你干嘛不吃嘛，然后想出各种理由是上帝的不对。那我们想想也对啊，为什么可以不吃？那个果子那么好吃又那么好看，吃了又能像神，这都是在创世纪讲的，那个果子好看好吃，吃了能像神，为什么不吃？上帝愚蠢，上帝罪恶，上帝嫉妒我们，上帝怕我们有能力，这是很多西方悖逆上帝的思想家，很伟大的思想家想出来的，也很动人。我们今天也常常这样讲，连基督徒也常常这样想，我们常常这样想，我们觉得上帝这样安排不对，那样安排不对，我们觉得上帝这错了那错。各位，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被动消极，一切就算了啊，这都是主的旨意。刚好相反，我们越是信靠上帝，我们越积极主动，我们越是信靠上帝顺服上帝，我们的批判能力越是强。可是我们的批判能力，我们的自省能力都要放在信靠顺服上帝下，不是那个果子不好，是我们人想自主，最后就产生了一切的罪恶。所以罪恶就是人要自主，人要照自己的意思做，我高兴怎样就怎样。今天在西欧还是这个样子，欧洲其实都是一样，基督徒也是，牧师也是，我们生活中随时需要对付自己，随时需要学习主的道路是对的。你自己要想，不要说同性恋可以了，异性恋可以了，受教也可以了，对不起，我说出这么重的话，以人为主，我们快乐有什么不好？各位你自己看，我听说了，最近那个托尔斯泰的《安娜·卡拉琳娜》拍成电影了，各位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凡是这些有聪明才智的人写的东西，最扣我们心弦的，就是他做违反道德的事。其中一个写的最容易写的就像这个，不是最容易写的，最动人就是，哎呀，各位，我看中外都是这样，都是在违反上帝的律法。我们看到常常就是，啊，一男一女见面了，这一男一女实在是天作之合啊，配合的真是好，你我真是相爱，真是配合的好极了，我们能在一起生活那最好了。可是呢，恨不相逢未嫁时，你已经结婚了，我也结婚了。这些小说里面都有个特点，就是我们都很同情通奸的那一方，我们都觉得哎呀，守上帝律法多辛苦啊，然后我们跟自己的配偶又那么不能相处。各位对不起，我讲这个跟我们生活中太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倒不是跟别人怎么样，反正我们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更多的更自由的性关系嘛？为什么要被拘束嘛？你都可以问问到后来天下就大乱。如果你不顺服上帝，我们人做主的话，什么事都不是罪恶了，什么事也都是罪恶，就是虚空。因此伊甸园的事是叫我们知道，罪恶不必是杀人放火，罪恶就是你自己要做主，你自己要做主，你自己想要怎样就怎样。在你自己想要犯罪不可以犯罪，甚至你自己想要行自己眼中看为义的事，看为正的事，那也不可以。这句话各位不太熟悉，在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八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我们不可行自己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个是违反良心，但是就算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也不是我们做主。这句话不是说我们要违反良心，这句话是说我们只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眼中看为正的事， 你觉得跟这个人推通奸，你觉得你要违反上帝的这个法律那个法律才是对的，你觉得要违反上帝自然的法则才是对的，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各位，最后都带来无限的痛苦。讲通奸大家太难听了，讲吃东西我们就想违反一下上帝的法则嘛，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很痛苦，就是又胖了。好，求主帮助我们。罪恶是自己做主，那么拯救就是顺服信靠耶稣做我们的主。耶稣整个的救恩就是他自己没有罪，为我们来做了一切的顺服。这个恐怕比刚刚那个罪更难讲了。好，这个我们今天不去多讲，因为我们明天会讲因信称义的事。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认识了自己的罪，这个其实不是太难的。我觉得这个世界每一个人，我觉得基督教最容易证明的，甚至不需要证明的，每个人都会同意的，包括佛教徒无神论都会同意的，很快都会同意的，就人生是很痛苦的。那么如果人再稍稍诚实一点，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也都能同意，我们都有罪，或者说我们都有很大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或者再一次说吧，各位，你我也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的善良有很大一个部分是装出来的。啊，这可能我们牧师最多了，不是何牧师啊，是我。我们最容易。我们最容易对人的关心爱是装出来的，就我们的诚实常常也是装出来的，我们有极多的叫我们自己也痛苦要别人也痛苦的那个罪恶，这个罪恶需要被对付的，这一点我们明天再讲了，因为明天我们会提到因信称义的部分，就是我们。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有罪，这个罪恶的消除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这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造成的，而成就的。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看到我们有罪，但是更求神能帮助我们，我们这么重的罪，这么难的事，因着信耶稣基督都得以解脱了。啊，你要欠过债，你要做过错事，而且做了很严重的错事，你的罪恶得到赦免，你才知道这个就是福音。你说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我没有做过什么恶事，所以我大概不太可能信耶稣了，因为要做很多坏事被赦免才行。不不不，如果你做了很多的好事，如果你的行为各方面都很好的话，而没有信耶稣，各位，你的罪更大了。为什么？因为你偷取了上帝的荣耀，上帝在你身上有恩典，让你的道德、学问、生活都正直、都善良。虽然你不认识他，他还把这些恩典加给你，为的是要你去信靠他，你却不认为是他的。这个，我举个例子吧。各位，假如我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从小到大都品学兼优，人见人爱，非常乖。我的确有这样的儿子啊，就坐在底下刚讲刚见。假如我有一个儿子是这样，非常好。假定我也是一个好爸爸，假定了，没有那么好了，但是一般，就他住在我家，他也就是从小在我家长大，他我也照顾他，他都知道。假定我有一个儿子，头脑很好，道德很好，非常乖巧，什么都很好，学校成绩也好， 但是他有一个毛病，或者他有个特点，就是他看到我好像没看到一样。他不喊我爸爸，我说我就包括父母哈，他住在我家，吃在我家，他头脑没有问题，他一切都很好，他也在我家吃喝玩乐，他的学费是我出的，但他从来不喊我爸爸，他看到我好像没看到一样。他不但不喊我爸爸，他在街上看到每个男人都说爸爸好，很有礼貌啊。这就是我们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好人，但不是基督徒，你的罪就在这里。上帝让你成为一个，你是上帝很好的儿女，他生你养你造你，给你道德学问机会，你却不喊他做父亲。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所讲的，讲到福音的时候先讲到人的罪，人的罪的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人故意的不认识上帝。哎呀，我们当中有慕道朋友，我真是冒犯您了，你说我没有故意不认识上帝啊，我是从小活在世上，我都不知道有上帝，我从来没听过上帝，我从来没有，我也碰到很多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中国大陆的朋友们也会跟我讲说，我们是受无神论教育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各位，也有人会问这问题，一个人如果没有听过福音就死了，他会不会下地狱？他没有听过，他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先不直接回答，我先说，照圣经上来讲，没有人不知道有上帝，没有人。你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中国大陆出来的，我晓得。你说我们乡下，在什么青海的乡下，不要说他没听过了，祖宗十八代都没听过耶稣，也没有人传过福音给他，没有任何人告诉他有一个上帝创造世界，没有人跟你讲过。我在这里，圣经告诉你，你知道上帝。每一个人，只要你是人，你知道上帝。不管你看过没有看过圣经，罗马书第一章，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原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在那里讲到说，你看这个世界，你就知道有一个上帝。你说没有人跟我讲过，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个世界上上帝造的，我看到是真的，我觉得很稀奇也是真的，但是没有人跟我讲过。而跟我讲的都说这个世界是偶然造成的，原子分子碰撞造成的，绝不是上帝造成的。我们受的教育是这样，或者我根本没受过教育，没人跟我讲过神。各位，这我都知道，我不是故意在跟你唱反调，我们知道都一样。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可是圣经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在人心里。显在两个地方，一个显在人心里，一个显在这个大千世界。你说可是我看到了，我还是不知道那是上帝造的，我觉得很奇妙，我不觉得是上帝造的。下面一句话，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好，这个我们要吵的话，我不一定吵得过你。事实上我知道会很困难，我也不要跟你吵，我只是根据圣经说，你虽然好像不认识上帝，虽然你十八代都没有听过关于耶稣基督，更没有听过上帝创造世界的事，你都不知道，可是上帝已经把这个事放在你的心里，也显在这个外在的世界。圣经说无可推诿。我这样假设吧， 将来我们先假设，我们这我刚才知道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信耶稣，还不认识上帝，我绝对是对你充满了尊敬和高兴，你能够来，但是我必须说，将来如果我们相信是一定会了，但是我现在先这样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始终没有信到了上帝那里去，那个无神论罗素也说过这样的话，有人就问他，这二十世纪很有名，我觉得非常聪明的一个无神论，就是罗素，他是数理哲学家，他是哲学家。有人说，哎呀，罗素先生啊，假如真的有上帝，我们假定你死了以后到天上真的发现有上帝，你会跟上帝说什么？罗素说，我会说，你为什么不多给自己的存在提供一点证据？他说错在上帝，他说我看这个世界我没有看到上帝。各位，这也是很合理的，各位基督徒请你也注意这一点。你觉得这个世界你看觉得很美，你看到星星月亮太阳你觉得很美，然后觉得一定有个上帝。我们通常在布道会的时候最喜欢讲这些，你看雪花的结晶啊，有上帝，你看就知道。各位，不是，圣经有这一句话，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是，圣经有这句话，可这句话只有已经认识上帝的基督徒才说得出来。非基督徒，各位基督徒，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比基督徒更有学问，而且有学问的多，有知识的多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还有各样的知识，他对生物的结构，他对地球的结构，他对宇宙结构，他比你了解多得多，但他看他不觉得有上帝。他不但不觉得有上帝，他看他觉得没有上帝。其实各位基督徒，你也有的时候会问这问题，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你也看不到上帝了。事情顺利的时候啊，你吃喝玩乐很愉快啊，然后再坐在家里很温暖，外面下着大雪，你在家里看你家那个42寸的 3D 荧幕的电视，你在那里看 Discovery 讲到那个雪花的结晶，好漂亮啊，没有两片是相同的。哦，上帝真伟大，主啊，你真是何等爱我。然后你在喝着热可可，抱着你的小孩和妻子在看那个电影，你很舒服，雪花的结晶好美啊。但如果有一天你失业了，在雪地里没饭吃，祷告主啊，求你给我饭，然后也没有人给你饭吃，你可能就咒诅上帝，没有上帝了，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你顺利的时候上帝好像很真实，你一旦不顺利的时候，谈情说爱不顺利的时候，找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你就觉得啊，牧师，我体会不到上帝耶。哎，你坐在那温暖的房间里就体会到。所以罗素或这些人讲的是很对的，他们比我们更诚实，也比我们更敏感，他们看得更多。罗素说，你看这个世界哪里看得到上帝，你看到是洪水、地震、癌症，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你说好奇妙哦，像诗篇139篇，我受造奇妙可畏，哦，小孩子的那个成胎在父母的母亲的肚子里成胎，好奇妙啊。你生下来孩子有蒙古痴呆，你就会不会说上帝奇妙，对不对？你生下来孩子如果有什么残疾，你就会抱怨上帝了，你就不信上帝了。各位，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如果我们要信有上帝，我们得生活很舒适。但问题是，当我们很舒适的时候，我们又容易忘记上帝了。然后如果忘记一段时间，远离上帝一段时间，生意照样做得很好，身体照样很健康，那更说了，我没有上帝不也过得很正常吗？那些基督徒，你看看何牧师何师母多辛苦哦， 和牧师还要搬这搬那。哎呀，我们非基督徒做到董事长，别人帮我们搬这搬那，很舒服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信上帝。各位，人的罪就在这里，人以人为中心，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上帝。可是在审判的时候，神会对罗素讲，神会对我们每一个不信的人讲，我显出来的证据已经够多了。但是我们刚刚的问题是合理的，如果有这位慈爱的上帝，有这位伟大的上帝，怎么会有小孩生下来就是智障的？怎么会有海啸？上帝在哪里？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么多人死，上帝在哪里？这些问题我们基督徒都必须诚实的面对。你怎么知道有上帝？你怎么知道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我们怎么知道？各位，罪恶叫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无可推诿。现在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不是基督徒，那你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如果还不信，那就你真的没话讲，因为我现在就可以叫你没话讲。你到上帝面前，你说我不知道有上帝，上帝说他已经在你的心里面，在这宇宙显出来有上帝，你说我没有看到，上帝会跟你讲，你已经听到基督徒告诉你这是上帝造的。可是基督徒的话不可信，但是你不能说上帝没有跟你讲。我们基督徒在这里讲，我们根据圣经的话告诉你有上帝，而你在没有圣经话的时候，你也已经无可推诿，因为圣经是这样讲，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是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神是故意的，无可推诿的，因为神已经把它存在显在这个世界中，但是我们的罪恶叫我们就不能看到。那这个时候就是耶稣的救恩了，上帝借着他的话来让我们认识他，那叫特别启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的恩典，让我们能悔改信靠他。福音是让我们知，不仅是知道自己有极大的罪恶，而且在知道自己极大罪恶的时候，知道上帝如何赦免和拯救我们，那是福音。这个赦免和拯救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好了，这里，我们说着说着就已经快要讲了一个钟头了哈，还没开始回答问题哈。那么我们先把福音先讲到这里，就是说福音是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得到拯救，得到赦免。福音包括神给我们今生来世的一切祝福，但这一切祝福都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得到的，我们来这里所讲的福音的内容是你得到耶稣。福音的内容的结果，包括你得到耶稣基督以后，这一切都加给你，包括神会让我们在世或多或少，不是那么成数学比例的，或多或少知道一些，经历一些上帝给我们物质上今生的祝福。我们也求神给我们，就如同我们在这里每个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的希望，上帝的希望，都是希望你长命富贵，希望你婚姻家庭生活都顺服都顺利。上帝不是喜欢折磨我们的，但是这些东西常常容易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神有的时候让我们在缺乏这些当中仍然能够信靠上帝。福音是让我们认识耶稣是我们的至宝，这个是今天基督徒包括我自己还是需要学习的。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得到了永生是快乐，但是我们常常还是没有以主为乐，我们还是常常不以主为我们的一切。 我可不可以也最后举一个例子，结束我们今天讲的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男女朋友、夫妻的感情，我们先讲男女朋友，我们只讲男女朋友好了，因为男女朋友比较有爱情，夫妻之间常常没有爱情，所以就讲男女朋友。男女朋友最幸福快乐的是什么？啊，当然，我们从基督徒观点来讲，可能非基督徒观点来讲，婚前性行为是最快乐的。我们当然不会这样说，但我们的确会说，男女朋友最快乐的是什么？我们先不要讲答案是什么，但我们先不要讲我要讲答案，我们先讲说，快乐的，譬如说你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你能够哇，反正有一笔钱，然后去一个很棒的、很高级的餐馆去吃一顿，然后有很好的享受，吃得很舒服，然后有很好的音乐，受很好招待，然后在那个罗曼蒂克、浪漫的五星级饭店的那灯光，还有优雅的音乐，然后吃着牛排，还带着血的，还有这个点心的，然后他啊，对不起，还不要带着血哈，就是。然后他穿得很漂亮，你穿得很英俊，然后吃的又好，音乐又好，然后他含情脉脉地看着你，你看着他，哦，你觉得真是好幸福哦。各位，我没有说这样不幸福，如果这种幸福能够继续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包括结婚以后，仍然能够有这些吃喝玩乐，那太好了。可是各位，我讲的都是现实。今天你要能够在豪华的餐馆吃一顿饭，我相信包括你们在座的人应该不是办不到的事情，只是多频繁而已，也许10年1次，也许1年10次，反正你不是办不到的事。就是你去豪华餐馆吃饭，甚至我们当中你已经到德国来读书了、工作了，你们都这么聪明能干，也许有一天有一个漂亮的、舒服的家，有一个相当稳定的工作，这个我相信我们也不是办不到。可是你自己看到，你也知道嘛，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亿万富翁，他们有吃有喝，有一切的我刚才所描述的牛排也好、音乐也好、五星级饭店也好，或者自己私人的套房也好，都有。他们有快乐吗？他们有安全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羡慕博呱呱或博西来啊？现在不羡慕了，也许以前很羡慕。我不会羡慕，因为我不觉得他们会平安。我不觉得他们会平安，他们心里不会安。我觉得中国的富豪很不平安，所以很多人好像想要移民出来，因为我们缺少安全感。好，你说康牧师，你在又在发表反华言行？没有没有没有，好吗？你移民到德国了，我就说你嘛，你不好意思说你自己反华嘛，对吧？你移民到德国来了，你也很有钱了，你也很有地位了，你平安吗？我不知道在德国，我在洛杉矶有一次，有个弟兄请我吃饭，这个弟兄是水电工。他是水电工，所以他没什么钱，但是他是水电工，他帮有钱人装过水电，所以他去过很有钱的人家，在洛杉矶。这我现在已经听过太多这些故事了，包括中国的富豪在全世界多么多么有钱啊，就是全世界很多地方，我不知道德国是不是最豪华的地方，都是中国人在住的，我们很有钱。他说，哦，康牧师，我曾经去过一个人家，一个中国人家，他真的好有钱哦！他说我是去装修水电，那我们那时候就房子还没落成呢，那有别人去装。你家不会装这个了，我相信你不会装。他家装的是安全设备，安全设备就是像电影里看到的那个放个钻石的那里面的那个有多少的红外线探测器啊，有什么任何陌生人来啊，第一道什么，第二道什么，第三道什么，有这种任何东西还跟警察局连线的， 反正他家有各种的保护，包括防弹的玻璃。因为听说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拿的钱不太正确，所以他就有装的他家里的保全设备。他说$100万，我不知道有没有夸大，但是他说好贵。各位，越装这些不是越表示自己害怕吗？你家如果需要花$100万装那个保全设备，我相信你是一个很恐惧的人的。我家不需要装啊，我觉得我睡觉睡得会比你舒服一点。啊，这个弟兄说，当然这是故事，这是他说是后来这个人不知道是不是恐惧太多了，他这些都没有，就你到他家后来就电影上那些铁门啊，电动的那些通通都有，那个识别的要用指纹啊，通通都有。这后来有一天在自己院子里心脏病发作死掉了。各位，人有了一切没有上帝给的平安，那个不是幸福。好消息是告诉你一个消息，上帝的儿子为你偿还了一切的罪债，你的罪得赦免了。那这个幸福快乐的怎么具体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明天还会继续讲。